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觉得只要逻辑上能够让我幸福的，我往往都能够愿意去
相信他。如果你们积累到这方面的资料，也请提供。我以后准备呢，这个退休了嘛，我要来写一写这些东西。
起码我觉得写的蛮好的，想的就是很好
这一套吧。
嗯嗯，
能不能改个词？
但是那一套理论不用这一套，这实在想不起来了。
这个系列对吧？系列就是走向什么丛书。但是说到这个清明节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我关注的比较多，除了青团之外啊，稍微跟文化沾点边。苏东坡的寒食帖，我是非常喜欢看帖的人。就寒食帖，我觉得苏东坡当时我们看到贬到黄州的时候写下字大大小小不一，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写一些东西如果都像一个流水线下来的，说明他心绪波澜不惊的时候，说明他没有动感情。就比如说帖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哪怕是 copy 文件，我到现在还无幸得以一睹他的这个真容，他很难的拿出来展示一次，但是我能看到 copy 件，我能看流泪，就看到他圈圈改改涂涂抹抹，包括你能感觉到他眼泪落在了什么地方。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颜真卿的字，但是他在写这篇祭侄文稿，他因为他侄儿包括他的哥哥被砍头，把手机拿来给他看，我觉得那种悲怆，那种愤怒，因为他自己后来其实也是舍身取义了的，那种从祭侄文稿当中你能够看到他整个波澜起伏的情绪，就像苏东坡的寒食帖一样。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关注的会比较多的放在这个帖上面。
曹博士，你看人家这么认真，你不能说自己的
一套理论，因为我没有自己的理论，这是知识的搬运者。
不是，我这个随便说的话就叫不中听啊，就是以后要注意。
那个、
说者无意，听者很
有心啊。这寒食帖其实我们只知道青团啊，其实是这个当年因为有一段时间要禁一个月，要禁火，
嗯
啊。那这段时间有这么多的冷食，其实在现在包括保留下来依然有很多，我们以前讲过一讲叫冷套，就是宋朝人很喜欢的一种面条啊，就也是冷食啊，把那个面那个
少时非常向往的，
就是这个槐叶嘛，是吧，
对对，
槐叶汁做好了以后放在水井里面凉了以后夏天吃很舒服嘛，但这个清明这一代还比较冷，所以呢在这山东吉木那一代呢吃冷鸡蛋冷饽饽，吃冷高粱米，我不知道怎么吃，我觉得很难吃得下去，
可不好下咽呢。
它煮熟了以后放凉，
对。但这个泰安这一代呢，吃冷煎饼啊。那这个晋中一代呢，也有很多吃冷食的。但在南方，不仅是这个青团，还有艾叶的糍粑，饽饽果、清明果，这等等等等，其实东西是很多的，只是我们现在不太多了。其实各个地方寒食
有，
都有一些自己吃的这个。
啊，这个寒食是不是它便于郊游的时候带啊？
它而且好多还是糯米的东西还蛮居多的，青团呀，还有叶儿粑粑都是。
你讲的这个庄子写的这个逍遥游里面就有这个出去郊游带着三餐带着食，那个张张真的是冷的
了。这是 picnic 嘛，他就是可能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不定义
是
外国。
这才是要有理论的人。
你这句对接得非常好啊。所以，但是我现在倒想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好像养生以热饮为主，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说冷食会伤胃是吧，但古代人也不是这样，所以回头一看到了澳洲，我们喝冰水啦，喝冰啤酒啦，啊，吃这个冬天还吃雪糕啦，好像慢慢的也习惯了，但回头一看我们中国的古代也很强健的，也并不一定要暖胃，它冷的是一样可以吃，
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微波炉啊，不具备随吃随热的这个条件，你逼着是不是？你田间劳动带去菜，你最多五个什么帕子包着裹着，你也不可能保持很温热。
范仲淹，你还记得？一碗冷的粥
啊，
放在太阳下面
晒，
化成四块，一天就一顿就只吃一块。
就是啊。
再从口味上来说呢，你看它不是大鱼大肉冷的出去吃，所以它这些东西啊，它毕竟虽然是糯米的，冷的它。它毕竟不是肉的，所以它在冷的吃的时候呢，还是有味道的，别有味道啊。就是，但你如果把一个冷猪蹄跟热猪蹄带出去吃的话，可能效果会不一样的。
嗯，对，你这个你这套理论
是
一个什么地方？
我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就是安排 barbecue 啊，安排这个 picnic 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啊？你这样你讲起来的这些东西带出去吃呢，还蛮合适的。
冷餐会
冷餐会
搞了一个 这一下被我们就接地气接成这样了。
我其实讲的那个关于从大人不急说，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了，你们可以好好的思考啊，这个
反省一下自己，思考。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呢，觉得好像明明已经是喜庆的了，你要把它说成凶日干什么？我只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我们讲了所有的考古学上有个叫沉地类级数，就你去考察那种考古级，越往下越远，遥远年代纪事，就很多东西呢，原来放在地面，就慢慢的覆盖上去，很多东西覆盖上去，本遗都找不到了。
所以要找田野考古，
这个差不多也是往前面看，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找古迹找不过汉代。因为汉代才阴阳学说大盛，以阴阳学说来指导国家方略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但是这几个节的雏形肯定早于汉代。
会不会是在周朝就有？因为周朝的时候周天子说过嘛，天下大事为祭与战，祭祀其实跟这个其实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关联哈。
但是我们要再查一下，比如说春节，比如三月三五，在三月三这样的水边洗拔这个，诗经时代就有了。
洗拔是洗什么？石老师，我刚才一直想问呢，洗拔都具体洗些啥呀？
它就是通过水洗来取出不吉利，去除污秽。你像其实包括这个王羲之他们去水流上，其实就是那个风俗的保留。春天里了，到水边去喝酒，
风雅的
事，是这是风雅。但是最早起于什么？到水边去洗吧。
这孔子不也讲的什么
是
三五人那个什么？
对对，
跟他们对坐。
无与须啊，而且
春服既成，春服既成是不是？是，
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这个风俗应该早就有了，而且最早比较早的就有水边洗浴这个活动。但整个这一套体系，比如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到九月九等等，那应该是后面成体系性的。
我个人解释是不是就是说，捂了一个冬天了，出来洗个澡。他是对这个春服既成，对这个健康啊，对身体的卫生啊也有好处。
而且冬天过了不冷了嘛，没有暖气的情况下也可以出来了。
我们讲了，关了卧子里关了一个冬天了，都像报复性的出来玩了，是吧？
就是对他那个登高，我觉得也是的。就是中国人选这个房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当然城市都在城里面啊。但是像比如说又讲到回到那个流感这些病，说是说香港当时这个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是就是以前啊有这种流行病的时候，忘记哪，相对来说呢，住在这个那个高遭处的，你当时有钱的人住的，他们的感染的几率啊就小得多，而下面的这些
深水埗啊，这些什么地方
就比较啊，因为你本身也密集嘛，这个也是实事求是。那登到那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这种有点这个意思，
风流通的位置来看是吧？
啊，当然你登高这个望远本身也是一个，这是古人
的
一个一点一样事情。对，这个是
所以肯定呢，越往低，据说积累的尘埃越多。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建议早上不要跑步？早上觉得其实是
吸尘去了。这个滤芯子哈，相当于
啊，有的这个我们传统华侨也比较都是说这些。
人家现在还讲这个传统，现在国内这个过去传统节日是不放假的，现在清明节国内都
作为
拉动内需吗？
当然了，它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像保守
传承
所谓的，像保守讲这个传统的，这个倾斜是一个方面。
它因为现在已经规定了四大节日放假，一个春节。一个是清明，一个端午，一个中秋，现在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而且2006年中国文化部已经申请世界遗产，我觉得这个做得对，再不弄就被韩国人拿去了。就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讲清明节的活动呢，其实是除了祭祖以外，它有很多这个适合于时令的这种运动，那么比如植树。祭祀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有益的活动。所谓的踏青呢，本身是一种郊游，就是陶博士讲的 picnic。但是呢，它里面呢带了很多东西，但其实很多地方还有拔河这个习俗。在这一天，
拔河，
你想想，关在家里时间久了吧？这个时候拔个河，
浑身的
就散开
团队。
其实女子呢出不来嘛，怎么就荡秋千？这个也是这个，其实清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活动。然后古代也有。斗鸡斗鸭这一天，斗鸭那三个时候有，后面就不太多了。鸭子怎么斗，我还真不太清楚。
扑腾起来，
但斗鸡这一直流传下来的。
好残忍，
那么柳树这个活动就比较多了。一个呢，以前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可能还小，太小嘛。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有，有的那清明呢，摘柳回来插在这个门上，表达一种祭祀。还有那种柳树条呢，扎一个冠戴在头上。但其实部队里面还有狩柳的习俗。就这一天比赛射箭，就是这个百步穿杨，你们听说过这个？
听过，
这个典故吧。就到其实当年也是军队里面的一种活动。还有呢，就是这个踢足球啊，就中国式足球啊，蹴鞠也是当年的。其实还有大家不知道，蚕花会，养蚕的人这一天，特别在这个乌镇那一带啊，泉州那一带要迎蚕虫啦。摇快船啦，拜台阁啦，就是为了保佑养蚕这一年顺利。其实这一天其实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但大量的文体活动是一个全民健身的运动。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
对，它物累冬天呢，需要活动活动啊。
欣欣然睁开了眼，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